在线上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角声的义工余华。那我们非常欢迎您打电话进来到我们一个专为华人癌症病患幸存者及家属所设的免付费的电话癌症教育讲座。我们这个讲座您可以在家里或任何地方来参与我们的国语的电话讲座。那这些讲座基本上是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一晚上7点至8点。讲座的目的是增加癌症治疗的新知识，包括有35分钟的我们来宾的精辟的讲解，以及后25分钟的回答的问题。那我们也欢迎您转告其他您所认识的癌友或家属一起来收听，请您先来报名，我们的电话是888-663-8585，或是电邮您的中英文的姓名、住址、电话，到我们角声，我们的义工会为您服务。在这边，我们也要再一次告知您，我们有一些免费的书籍以及 CD 要赠送给您，其中包括有乳癌的新知，以及常用医学和癌症的英中的词汇的书，以及我们每一天这个 CD 欢迎您打电话来索取，我们会免费的寄到您的府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胃癌的治疗新知。我们今天请到林渊熙肿瘤专科医师。林渊熙医师他目前在圣塔克拉拉Valley Medical Center 是专科肿瘤的专科医师，他有长达21年的经验，同时他也在史丹佛大学有教课，那临床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就把前35分钟的时间交给林医师。林医师您在线上吗？
喂。
哎，林医师你好。好，那我们
听得到吗？
听得到。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您好吗？
好的。各位大家晚安。今天很荣幸能够在一起跟大家分享关于胃癌。首先我就简单的说一件事情，我前天去修我的车子，我去修车子的时候呢，那个 dealer 跟我讲说要换这个要换那个，那时候我想说我如果有个朋友他对车子很在行的话，我可以问问看他到底要不要修，我会比较安心一点。可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找不到人问的。我讲这个简短的故事，讲说我今天的角色呢是一个朋友的角色来跟各位讲，我相信在听的有一直是患者呢，或者是你所爱的人是一个患者，所以然后讲完 Caroline 或者志豪会给你们联络我的电话，所以我们的身体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车子一样，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关于今天晚上讲的，讲完以后等一下可以跟各位有问题可以问，或者是说问完以后下次以后有什么机会可以跟志豪联络，我像我的朋友一样，像当一个朋友，你如果身体不舒服或者车子有问题一样，你可以问我，对，像我当时想找人找不到，那你以后有问题可以问一问。我想在30分钟左右的时间呢，很简短的把这个胃癌在现在的发展来跟各位分享。首先我相信各位有一个 handout， 大概有3个 page 的 handout。Caroline， 你有 handout 吧？
有，我有。
OK， 好的。我刚刚问这个问题，就表示看 Caroline 可以听得到我。我相信你们大家也听得到我，因为我看不到人。
好，
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子跟 Caroline 这样讲。那我必须先声明一件事情，就我最后一栏呢，有一个参考文献的这个网址。这个网址呢，这个是一位长庚医院的医师，他所写的，我觉得这个相当详细。他这个有两个部分，他一个部分是从英文的教科书里头翻译过去的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给病人的，所以各位不妨 如果有想知道更多的，到那个网址去看一看。然后呢，我最主要是想说，我这个中文的部分呢，是都是从那个部分从抄过来，或者说我把它简略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打中文的。那这个 Carolyn 跟志豪要我给各位一个纲要，我有没有这个 software 可以打？我想就是等于这样利用它的中文的部分来给各位一个纲要。这第一点我必须要声明的，这个来源在哪里？那我想利用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讲一讲这个流行病学，现在所了解的病因过程、发展过程，组织学分类、分类分歧，再讲到临床的表现，然后呢，讲到有些情况，到底我们这个看病人，我们以这个西医的肿瘤科医师来讲，我们看到以后分几级期以后，大概预后 prognosis 是什么样子？然后我提到早期诊断、治疗、开刀以后的化疗的过程，然后最后我会提到一段如果是不幸是比较晚期的，那怎么办呢 ？OK， 所以我们回到第一点，这个流行病学来讲，流行病学来讲，就是说第一点。发生的率呢很明显的向下降，但是呢下降的原因并不晓得。胃癌这个跟所谓的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啊，就是地理区域又不一样。在有些国家呢，譬如说在日本，在智利 Chile，全世界来讲，这几个是比较常发胃癌是比较常发的地方，这也是原因之一。这个日本的内视镜 endoscopy 发展原因之一。但是在这个流行病学看起来呢，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呢，是明显的发病的率是在下降。我等一下会再提醒一下，就是整个胃癌。这发病率降低，在美国来讲是降低，在世界来讲也是在降低。那这个原因之一呢，有人认为说是因为冰箱冷冻食物冷冻了以后这样的改变，有人是这样子推测。在过去二三十年来，我们几乎现在每个人在美国在哪里，在台湾到处都是有冰箱，所以食物的处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人是这样觉得 ，OK。然后呢，我刚刚讲过，就是说地理区域有不一样，然后日本刚刚 Chile 有比较增加一点。那在美国来讲，就是相对之下就没有那么常见了，没有那么常见。然后在这个相形之下，我等一下提到，因为日本就比较多，所以他们开刀的这个病例呢也是比较多，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分歧，他们有他们的比较独特的一个看见。我等一下会讲开刀的方面会跟大家分享。这是关于这个流行病学。然后呢，至于说上面第二点讲到胃内分布的改变呢，就是说慢慢的所谓的 GE junction gastric esophageal junction 比较增加，然后呢远端的 body 跟那个 entrant 胃，顺便讲到胃就像一个袋子，我常常跟病人讲说胃像一个袋子，一个 bag 一样。这个 bag 呢从食道往下到胃，然后胃就盛装我们所吃的东西，那胃里头有很多的胃酸，然后帮助消化。所以这个改变，这个病理的改变呢，就是 GE junction 的部分也有增加。那这个跟下面要讲到的这个假说有关系，就是说 GE junction 就是在 stomach 胃跟食道之间的这个连接的部分，那跟胃酸刺激以后这导致的问题呢就有关系。那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说现在的病理发现说在将接近食道这部分增加，那基本上有人认为说各种胃药吃的胃药那导致这个胃酸 这个有点这个 chicken and egg 一样，这个药吃久了是不是会造成呢？这并不是很明显的，我们并不晓得。但是很明显一件事情，我们发现就是说记忆浆型的改变呢是比较多。我刚刚讲过说食物的影响，食物的影响，我们一般认为说这个发病过程，我讲到第二点，发病的讲到发病过程，假说呢，为了黏膜呢，各位我相信有吃过这个叫做猪肚吧，是不是 Caroline 是叫做猪的什么，
猪的猪肚是猪的胃吗？有人点头，所以应该是猪肚。
有人吃过，如果是这个中国人是什么都吃嘛，对不对？那中国人肝啊胃都吃啊，你可以想象，记不记得有一条好像一丝一丝像地毯一样那种东西，这是胃的部分。但是我们像现在所认为的就是说表皮呢，就是一个润滑的一个表皮，然后慢慢的因为不同的刺激以后呢造成发炎。那这个发炎的过程之中呢，有盐，有咸的东西呢会刺激，有两个东西很重要的东西，就各位我相信对现在最近几十年才知道的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叫做幽门杆菌，幽门杆菌呢叫做 H. pylori， 我上面我刚刚也没有印出来，在第三点 Roman number 3的第三四 Heterobacter pylori H. pylori， 这个细菌的感染是一个因素。那另外一个就是外面的食物的东西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盐，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nitrite 硝酸的部分，硝酸会导致。所以有人认为说日本人吃的这个很咸的东西啊，这个 miso 汤啊，这些东西可能是个原因之一了，这只是个假象。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硝酸的部分 nitrate OK。 那什么东西可以看到呢？你去 supermarket 到 Safeway 啊，可以看到，我觉得吃东西也要看看那个他怎么处理这个食物 process 就很像很多的这个 ham 叫做什么
火腿，
中文
火腿
叫火腿的处理口很多都是用硝酸盐处理的，像这种东西就最好是避免，因为这个是造成癌症的有相关的东西。所以再回过头来讲说，一个很润滑的表面呢，经过感染，经过盐分，经过硝酸这样刺激以后，假以时日呢，从一个很润滑的表面变成一个发炎，那发炎久了以后呢，就会造成癌症。那现在是目前是这样的认为。顺便说到呢，在这个中国国内呢，有个地方叫做临县，我相信叫做河南临县啊，我也没去过。但是我们晓得一件事情，就是在临县呢，河南临县呢，那个食道癌很常见。河南临县我所知道的，在文献上所看到的，这个多到一种程度，连鸡都会有长食道癌。所以这个表示什么呢？人吃的东西吃进去以后，造成食道癌发炎，然后慢慢变成癌症。所以这个东西有些时候拿去喂鸡，然后鸡吃了以后都会发现癌症，所以可以毒到这种程度。这一点我所要讲的这个 emphasize 强调的一点说，毕竟食道跟胃呢跟我们吃东西的确是很有相关性的。那有相关的另外一点就是烟跟酒是造成的影响，对于食道癌的影响是比较明显。所以我刚提到病因学里头讲，第一点饮食是占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并不是很清楚说到底哪一个会直接造成，但是现在的猜测是硝酸部分的东西nitrate 的东西会有影响。那第二点讲说 adenoma 胃腺瘤，这是一个早期的变化呢，会有变恶性的可能，就好像colon cancer 大肠癌是从 adenoma 开始转成。 那另外呢，所谓的二性贫血 pernicious anemia 或是 achondrohydria 胃缺乏酸症，那这些都是造成 atrophic gastritis 像胃黏膜萎缩。那这些的影响下面也讲到二性贫血人的亚硝酸 nitrite 呢，这些跟我们吃的东西有影响，然后造成这些第二点讲到的 pernicious anemia acrohydria 这些会造成胃的发炎，然后慢慢的发炎以后呢会造成癌症的前期。然后第四点讲到 helicobacter pylori 这个也是跟发炎有关系的。然后另外有一个小部分的病人这个 stump cancer 就是残留之后呢还是会造成开完刀以后有一点胃留下来还会造成癌症的可能性。那这是因为本来的胃表皮已经沾染了这个 carcinogen 造癌致癌剂，所以当然留下来呢还是会有导致癌症的可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流行病学上看到的一些假说，所以并没有，目前来讲我们没有一个很直接的说到底什么是致癌的，然后到底怎么样致癌的。比如说 Helicobacter pylori 这跟感染的呢跟胃癌的机会比较高，但是并没有说很直接的说有这样感染就会造成癌症的这个关系，还没有很直接的找到。我现在停一下 Caroline， 你现在还听得可以听得到吧？
可以听得到。
OK。
对，您刚刚讲到是食物引起的，那一般如果长期吃药的人，没事就把药当糖吃的这种人，对他的胃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性的伤害呢？
这种应该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直接找到说药物跟这个胃癌的关系，还没有找到这样的这个课题，研究课题并没有这样的关系找出来。这个简单的答案是说没有的。当然最好是能够不吃药是最好，不要吃药了。那中国人总是有认为吃药是补的，这个西药的东西大部分都不是补的。你其他还没有什么问题？现在
是对我打断您了，对不起，请您继续。
没关系。我现在顺便讲到组织学，组织学呢，胃癌分两种，就是说 intestinal 就是肠胃型跟那个 diffuse type。那一般来讲 ，diffuse type 就比较恶性一点。然后期说到分期，尤其在西医来讲，我们讲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几乎所有的癌症都有四期。我在下面第一页的底跟那个第二页的前上面呢让各位分出来了，所谓的 TNM， T 就是 tumor 这个肿瘤的大小，那肿瘤侵犯的多深，那 N 是 lymph node 几个 lymph node， 那 M 呢是所谓的 metastasis 转移。然后西医一般来讲就是用这个三个肿瘤的大小跟深度，那最主要是深度在表皮跟侵犯黏膜下面所谓的 submucosa 这个深度多深呢，它可以确定它的 T stage tumor stage， 然后呢有几个淋巴球影响到它的 N stage， 那到最后这三个加起来以后呢会造成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我待会等一下讲可以提到说这样分期的重要性在哪里。下面讲到第二页的临床的表征，临床表征呢我提了三点。第一个，不明确的上腹不适，常见食欲减退，很快就这个饱满，打噎，体重减轻，虚弱，吞咽困难，阻塞，这都不是一个很 specific 很明确的一个症状，都是很non-specific， 因为很多原因我们会造成食欲减退啊，因为很多原因会体重减轻，所以这个要一般的病人来讲有这项的表现。然后呢 hemoptysis 吐血呢虽然是少见，但是有吐血的话表示已经很严重了。 其他的病也会造成吐血，譬如说肝炎、肝癌、疼痛。疼痛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在胃部的疼痛。但是，again， 这个疼痛并不是，疼痛并不表示就是癌症，但是癌症的病人会疼痛 ，OK。所以我必须要强调，常常病人看到这些还没有在被诊断以前就跑到的时候，问说啊，014我是不是胃癌了？所以这个因果关系要搞清楚，不是说痛了以后就有这个癌症。然后存活率呢，一般来讲，如果比较严重的存活率五年呢，就3%，但是早期的呢，我刚刚讲到第二 page two 的中间的地方 T1。所谓 T1 的 tumor stage 1呢，就是侵犯在胃黏膜或者是这个皮黏膜下层 submucosa， 是相当早期的，开刀完以后这个五年的存活率还有80%。对，说到就是我刚刚提到一开始讲到造成的原因，然后相关的因素，也提到这个分歧，然后现在简单的讲一下关于这个治疗。治疗当然是能够开刀，当然是先开刀，把它开刀拿去是最好的。我在这边提到有两点呢，一个叫做 R， 所谓的 resection 的分类 ，R0 resection、R1 resection、R2 resection。所以当然是去拿得越干净越好。R0 就是完全可以看得到什么东西都清干净的。那 R1 呢，还有一点 microscopic 显微镜底下，所以清干净了以后呢，这个显微镜底下还是有一些这个癌细胞，比 R2 更是比较不好了。就是外科医师打开了以后发觉说有些东西还是清不干净，或是没有办法清干净，就是变成 R2。 所以开刀最好是 R0， 就是 complete resection 的一个 clean 一个 resection。 然后这个讲到这个 D， 第三页讲到 D 这个 station 淋巴球，所谓 D0 D1 D2 D4 这些东西呢，从个角度来讲，这个就是日本人搞出来的。日本人他们毕竟看的病例比较多，开的刀比较多，所以他们就分得很细，他们手当然也是比较细，大概他们这个外科医师能够分到开到怎么样淋巴球，要拿到什么球，然后甚至他们可以到这个北欧、欧洲、英国去训练其他的外科医生，因为他们看的的确是病例很多，所以他们分类出来，我想列出来是供给各位一个参考。当然呢 D0 就是淋巴球完全切除， D1 是完全切除。OK， 当然就跟刚才一样，这个 R0 resection 看得到的全部拿掉，那 D 呢跟这个淋巴球拿得到的全部都没有全部都切除了，淋巴球当然是最好的。那一般是美国人看的，在美国这边做的手术呢，是看得到就拿，但是并没有像日本人做的比较彻底，要拿几个淋巴球，要怎么样子做。毕竟在这边的 case 就没有像日本人看那么多。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第一个一旦诊断了，怎么诊断呢？这病人有些症状，然后做个胃镜看了以后呢，就看到有胃黏膜的发炎，或者是甚至有洞，然后就这个活检 biopsy。 那 biopsy 完了以后呢，做 CT scan 这个电脑断层。然后最近五年来呢，比较提倡所谓的 PET scan positron emission test， 就是正离子的造影。正离子造影是比 CT scan 更仔细，所以你除了胃的本身照到看看多少以外呢，还看看淋巴球有没有感染到。那最重要的是看看肝的部分有没有影响到 liver。OK， 那如果说 liver 都没有影响到的话，一般外科医师都可以这个开刀，开刀以后呢，把看得到的把它清干净，淋巴球把它清干净。那在这个完了以后呢，下面我就讲到第九这个 page 3的 Roman number 9的 这个 adjuvant therapy。 在美国最近5年7年呢，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变化就是 intergroup 0116， 已经今年已经2009已经9年了，哇，时间很快。它的证实呢，这开完刀以后的化疗跟没有化疗是有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做法呢是开完刀以后先化疗，化完疗以后呢再电疗跟化疗一起做，做完以后再做化疗，所以的同步化疗组呢，那另外一个组呢病人就是单纯的手术而已。那这样的相形结果之下，中位存活率就是 median survival 呢，这个一起治疗的有36个月，然后只有开完刀不做化疗的这个27个月。所以在这个两里头有556个病人呢，他们分成两组，那一组就是开刀而已，那另外一组呢开刀以后再做电疗化疗。所以中位存活率呢，就是100个病人中这个排名第50名的这个病人呢，是存活的机会是36个月跟27个月。那这个相形之下是有9个月的时间的长短不一样。那3年存活率当然是这个有做过化疗电疗的比较高，然后没有复化的存活率呢，30个月就做过电疗化疗呢，没有复发的结果呢是有30个月，然后3年无复发的存活率呢，当然是做过电疗化疗的要比只有单纯手术的要好。所以这9年来已经。这过去这9年来呢，这个是所谓的 standard care。 standard care 就是一般在美国来讲，只要癌症没有转移到肝，开完刀以后几乎所有的病人呢都会经过这样的一个处理。这样的处理呢，对有些病人是相当辛苦的，有些病人是相当辛苦的。我必须说，我刚刚讲过这个 staging1,2,3 呢，在这个研究的课题，这个 study 有被 criticize， 就是早期的病人呢 stage 1A 或是尤其是 1A 还有一些 1B 的病人，他并没有那么多。这个表示什么呢？这个病人能够经过这些 combined modality radiation 化疗跟电疗在一起可以受益的病人，大部分是比较晚期或者比较淋巴球有感染到的病人，他们受益会比较大一点。那对待在早期来讲，尤其是1A stage 1A 呢，各位在第一页的下面可以看到 1A 呢，就是只有在 lamina propria 是很早期的，就 T1 stage 的人，病人并不是那么多。所以到底这个早期的病人是不是能够benefit 能够受益呢，这是一个被人怀疑的问题。尤其是做电疗化疗在开完刀以后，说实在对有些病人是相当辛苦的，相当辛苦的。所以临床上我们就必须要斟酌了，我们必须要斟酌说看看病人第一个他的第几期，虽然说肝没有影响到，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最早期的病人。那第二个呢，我们看看所谓的 comorbidity， 病人能不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我们有时候说一些像 boot camp 一样，就是相当这个辛苦的一个治疗。如果是年纪大一点的，或者是说有其他的心脏病糖尿病这些问题呢，我们就会建议病人好好考量，因为这个两者之间的差是差9个月，的存活率。所以有些病人他会考量说值不值得这样经过之后多了9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就有点个人的考量，看个人。有些病人是他什么都要做的，有些病人认为说这样辛苦下来才多9个月，他已经活得差不多，他不想做的，也有这样的病人。所以至少我想。 想跟各位分享的这一点，在这个地方所谓的 adjuvant therapy 呢，辅助性的放疗电疗性的一般现在的所谓的 standard of care。然后在下面呢，就是所谓的palliative therapy 呢，就是缓和性的化疗治疗。那一般来讲，这种在病人会接受这样的治疗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一开始被诊断的时候已经转移到肝，开始转移到肝，那所谓的第四期的病人。那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经过我刚刚讲过的adjuvant therapy 辅助性的放疗电疗之后呢，再经过半年一年之后再复发。在这种情形呢，我们会给病人考虑所谓的 palliative chemotherapy， 所谓的缓和性的化疗治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着不同的化疗的 combination， 最常见的是一个 5-FU， 那现在可以口服的叫做 Zoloda， 然后还有不同的像 oxaliplatin platinum 这个比较新的一个化疗药。这些药呢有不同的 combination， 甚至有些人用所谓的 taxol carbo。 那这些的不同的combination 呢，最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病人relieve 他的 pain， 他的 suffering， 让这个癌细胞可以杀掉一些癌细胞，让病人比较没有那么痛。然后另外一个目的呢，当然是要想延长病人的睡眠，增加他们的睡眠。所以这两种情形之下，我们会跟病人考量，跟病人商量，然后呢可以开始治疗，做这个 palliative chemotherapy。 当然在第四期来讲，各位可以看到第四期一本这个在第二页的中间五年存活率到 N4 有 lymph node 牵连，lymph node involve N3 N4 的话，这个五年存活率是10%甚至更低了。所以病人就必须要考量到说有没有必要这样继续做化疗，或者是说就是一个 comfort care 或者是 hospice 在这个时候就是必须要看看病人身体情况怎么样子。 again 他有没有 comorbidity， 其他的心脏病啊，其他的糖尿病的问题，或是年纪上的问题，来考量这些问题。我想基本上我现在再次停一下，看看 Caroline 或者是其他的在电话线上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暂时停一下。
好，谢谢林医师。那我们在接听线上的朋友的问题之前，我这边有个问题，请问一下林医师，您刚讲因为日本它的这个得胃癌的这个发生率比较高，所以我想他们的医生也非常有经验。那在美国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医学院他在这方面是比较有经验，也比较让病人可以 trust？
在这边的话，再看看怎么讲呢，一般外科医生来讲他们也会开胃的，但是并没有说美国专门 specialize 开胃癌的并不是那么多。
嗯哼，是。
当然在 local 来讲，像 UCSF 的话，他们就比较可能专门 specialize。 那当然这也跟这个局部的 locally 到底有没有几个 case 他们看的 case 也不是说，当然也没有像日本的这么多了。那全美国来讲，当然开最多的还是算像 MD Anderson 在 Houston 啊，在这个New York 的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这些就比较大的 center， 他们专门开胃的，他们有些外科医生就是专门开胃癌的，他什么都不开的，有这样的外科的部门。那一般来讲，一般的医院来讲的话，这个一般外科他也开，但是他们并不会把这个淋巴球清得很干净，把所有的清得很干净。这个只是研究上 看到说清得越干净越好啊，这是目前的资料是这样显示。
嗯，好，谢谢林医师。那我们现在就开放给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请按星号键，请按星号键啊、您就会被接听到我们的现场。好，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他的最后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0859。
啊，我是。李女士讲得很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这个胃癌以后啊，晚期啊转移到肝了，这是第四期，但是又并发了这个portal vein， 就是门静脉的栓塞，那么这样有腹水，那么李女士的话能给你解答怎么样来治疗呢，这样情况，谢谢。
哦，你这位你讲的这位病人是在这里呢，还是在国内，还是在
在这里
、然后你说的 portal vein 怎么样子啊？
就是说这个血 portal vein 呢已经堵塞了，不知道是癌症堵塞还是血栓堵塞，但是有腹水了，大夫
说
定期的抽腹水啊哈，那么但是癌栓也不好解决，这个是吧？这种并发病变啊，林医师啊，常
那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病人他已经经过好几化疗，已经做过好几次了吗？
做十次。嗯，
做十次是做什么化疗呢？
做的是这个洗漱碱，还有这个加上这个顺铂。啊、嗯，
哇、wow, ，你这个有没有英文名字啊？
叫 cisplatin and etinotecan。这样子 ，itnook.com 这两种药。
OK，
嗯
哼，那病人现在的情况，身体的情况怎么样？就是说他
情况还挺好，挺好。现在就是做这个腹腔穿刺啊，抽水这样子。化疗因为这个血小板少了，所以暂时也休息这样子。嗯，
对。然后这个抽水，抽出来的水里头有没有看看有没有癌细胞呢？
这个还不知道呢，
他也没有验。
这样
有没有验那个抽出来水里头有没有去检验看看有没有癌细胞？
可能以后能知道这个结果，现在不知道。
对，
嗯，
对，嗯，这个情况就是说，good news， 这个好消息就是这个病人的身体好像还不错。
对，
那比方说可以在四期下的化疗。
对，
但是呢，在这个里头我担心的有两件事情。
啊，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个 portal vein 的问题。
对，
那 portal vein 呢，你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不晓得是栓塞是血栓呢还是癌细胞。
对，这个重要。嗯，
对，那这在胃癌来讲有一点很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说胃癌的病人尤其到晚期以后呢，很容易造成这个血栓。
哦，
癌细胞在血里头浮动了以后，很容易造成血液比较容易凝固。
哦、
oh. ，OK。那如果是这样造成的话来讲，一般来讲，那个血液有这样比较凝固的现象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对、
mm-hmm. ，表示说你的癌细这个病人的癌细胞已经蛮严重了。
嗯、mm-hmm.
哼 ，OK。
对，
所以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我刚刚讲过，那病人的身体还好，能够复合化疗的话。
嗯，
那现在等白血球回来了以后，
嗯，
那临床上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做抽血检查，tumor marker， 癌症的指标。
嗯，
癌症的指标呢有两种，一个叫做 CEA，
啊、哦、对，
那另外一个呀，有人用这个所谓的CA 27 something， 这种抽血检查的这个指标呢。就好像一个体温计一样。
对，
那这个抽血检查的指标可以告诉我们说癌细胞在这个病人身体里头有多少。
哦
，OK， 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做这个 CT scan 啊、电脑断层，电脑断层可以看看胃里头的转移的大小是什么。
哦，
那临床上我们看呢，有看三个事情，我们看三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看病人的身体怎么样子。
嗯。
看病人的身体是不是能够复合得了， 那怎么知道病人身体能不能负荷得了呢？那平常病人如果在白天走动超过50%的时间以往以上的话呢，也表示身体还不错。那如果说病人在白天的时间，在日常活动的时间里头，50%以上的时间都要躺在床上，都已经起不来了，
哦，
就表示说他的体力已经慢慢不行了，
哦，
这是第一点，所以病人能不能够复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这个病人如果身体没有办法复合的话，不管化疗再强，那个病人身体，也是一个很大的损伤。
好，
然后呢，第二点就是抽血检查这个指标，癌症指标，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做 CT scan 看看这个病人在胃这在肝转移的大小是什么。
对，
这样我们临床上就综合这些来看看病人是不是说适不适合继续做化疗，适不适合继续做同样的化疗，或者说我们要换药了。
嗯，
大概是这样子。
李医师，像这样的情况下有腹水定期抽了，他要是运动多活动有好处吗？还是休息哦？
这个就难了，这个就难了，因为这个第一点，腹水已经大了，就好像怀孕的妇人一样，这样大的水就运动就很难了。
啊、哦，对对对。
那第二点呢？如果这个腹水多的时候呢，常常会造成腿部、脚部的这个。swelling edema， 因为水都是往下流的，
对，
你再走动太多的话呢，又往下流了。
哦，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走动呢，虽有一些帮助，但是帮助的并不是很大
啊。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 portal vein 阻塞，你刚刚中文怎么讲？
门静脉堵塞，门静脉栓塞，栓塞，
对。最重要的问题，这根要除根治，要在那边除根。根是根本的问题，在门静脉的阻塞以后呢，造成所谓的我英文常常跟病人讲所谓的 traffic jam， 就是循环的问题。
啊，
但是现在的问题根本的问题在门静脉的阻塞。
对，
门静脉是可能是因为血管的栓塞，可能是癌细胞。唯一的办法呢，要除根，那就是要把癌细胞除掉。但是回过头来讲，看看病人身体能不能够受得了。所以这是一个有些时候是不是一个很容易决定的事情
啊？
嗯，好，
谢谢林医师，您讲得非常好，谢谢，感谢。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那我们接听下一位，最后四码6722，这位朋友，请您发问。
好啊，林医师，我想请问哈，那个淋巴球是不是跟身体的免疫系统有关？那如果开刀，把淋巴球拿掉哈，这些淋巴球是不是以后还会再长回来
？OK， 淋巴球是对身体免疫系统有关是没有错的。淋巴球从一个角度来讲，就好像这个在这个交流道上面的收费站一样。它可以把一些身体的杂质感染把它除去。一般来讲，因为淋巴球是本来就有，那淋巴球那是因为堵在那边，怎么讲呢？你说开完刀以后会再回来，我是似乎是没有看过说开完刀以后会再回来的。开完刀以后应该就把淋巴球就已经除去了，对啊，除非是癌细胞阻塞的部分。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说，常常问的问题是怎么样来增加免疫的系统？这个是跟另外一个课题了，因为没有错，免疫不好会造成癌细胞，就像艾滋病人一样，艾滋病人他因为免疫不好会造成淋巴癌或者其他的癌症。但是对一般人来讲，我们的免疫系统，这个刚好我们是受到的。恩典是给我们有很好的免疫系统，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药物来直接刺激或者是增加我们的免疫系统。Okay， 现在没有办法药物来刺激或增加。那一旦生病了以后呢，我们还没有药物说来帮助。那在至少对胃癌来讲，还没有这个免疫治疗，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那淋巴癌的话就不等于了，淋巴癌的话像有 immunotherapy， 那是在这个胃癌来讲，我们在临床上还没有用到这个 immunotherapy。 我就暂时这样回答你了，谢谢林医师。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林医师，这个胃癌会遗传吗？
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胃癌是会遗传的，在这个历史里头呢，有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拿破仑的父亲呢叫做 Charles Napoleon。 那拿破仑的父亲呢有胃癌，然后那个拿破仑也有胃癌。这个有一本书呢，甚至把拿破仑这个他的胃癌部分把它画出来，在五几年有个文献呢，他把这个法国的一个文献画出来，就把他的家族画出来。就拿破仑的父亲有，拿破仑的另外一个姐姐还是弟弟啊，就是有三个人，包括拿破仑在内。在过去十年之内呢，十年了吧，已经有将近五年十年之内，已经有一些基因已经被这个确定跟这个家族性的胃癌有关系。那临床上怎么运用这个资料呢？就是说在家里头，第一个，如果是年轻犯40岁以下，那第二个呢，在家里头有两个以上的病人呢，比如说这个祖父有，父亲又有，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可以去做这个抽血去检查这个基因。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这个在跟跟大肠直肠癌有关系的，叫做 HMPCC， 这也是基因有关系的病。很有趣一件事情，我刚一开始提到过，说胃癌呢的流行病学告诉我们，在过去十几二十年来，全世界的胃癌已经慢慢减低了。在 HMPCC 这个 colon cancer 的呢，在20年前呢，他们是会变胃癌很多，但是最近几年来呢，胃癌已经降低了，同样一起降低。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癌症的发生跟根本的这个基因有关系，内在的因素跟外在的饮食跟刺激有关系。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呢，癌症跟基因有没有关系，这个答案是有的。那现在有很特殊的这个 specific 的抽血检查是可以查出来的，但是我们不建议每个人都去抽血检查，除非是你家族里头有两三代有祖父是胃癌，父亲又是胃癌，或是叔叔又是胃癌，至少有2到3个 case 已经超过2-3代，这样检查的结果呢，发现的机会比较大。
嗯，好，谢谢林医师。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在等我们啊。最后4码8677，最后4码8677，请您发问。
好，林医师你好啊，我最近在大概是12月份啊，那时候就是大便的时候有出血，那然后我就看医生，然后做那个 stool test， 那发现大便里面也有血。那么我想问一下啊，因为我感觉到胃跟肠什么都没有感觉到痛，那医生有介绍我说要做那个colonoscopy， 那但是现在还没有 make 这个 appointment， 可能是要排到2月3月份。那我想就是说，如果想要赶快知道结果，是否可以从验血方面可以验得出它有是胃跟肠有癌细胞这样的可能性，这样吗？或者是
穿什么？ Okay，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过去20-30年来，科学的发展，我们慢慢知道癌症的发生，慢慢的基因的变化，所以在大便里头去测癌细胞这样的检查呢，已经有了，在美国药物管理局已经通过，在大便里头去测的是什么？测的是大肠直肠癌，不是胃癌。因为我们那个所了解的大肠直肠癌呢， 所知道的会比胃癌的还要多。然后我们知道在大肠直肠癌来讲，这个癌症的这个发展过程跟胃癌有点相近，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很这个黏膜表皮黏膜很顺滑的表皮黏膜，经过刺激以后变成发炎，然后到最后变成癌症，这是表面看得到的。但是表面看不到的地方呢，就是这个 DNA 的这个变化啊，就好像你可以看到 DNA 在哪里呢？各位吃这个蛋呢，有蛋黄，这 DNA 就在蛋黄里头。那这个基因的变化呢，所以在有个 company 在 Florida， 它可以 collect， 它可以收集你的这个 stool 呢，大便，然后处理以后呢，寄给他。然后呢，他可以在大便里头去看看你这个基因的变化有没有跟癌细胞的变化有相关的。这里头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检查不便宜，不便宜。我不晓得这个保险公司怎么 cover， 一般有些地方就并不这样做，因为你做一次，我记得是叫500块，500块左右吧。但是这个只是大肠直肠癌，不是胃癌。像你的情形来讲，那一般来讲是从这个 colonoscopy colon test 开始，从这个colonoscopy 大肠直肠的检查开始，因为血在下面流。那一般来讲呢，像这种情形，我这个 hemorrhoid 啊 ，hemorrhoid 叫什么
？hemorrhoid 痔疮。
痔疮呀，痔疮有可能，所以你不要被吓到了，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既然你的医师给你安排 colonoscopy 这个大肠的检查呢，我相信你还是要尽早能够去这个 make appointment 啊、尤其是如果是你是50岁以上的话，你更应该早一点去检查
啊，
早一点去检查，把大肠部分看一看。那如果你还有血的话，你的医师很可能会再安排endoscopy 内视镜，就是上面跟下面都把你看一看啊。如果你看以后都没有血了以后，我相信至少对你来讲会比较安心一点。
对，那我这个问题就是说12月份开始有血，那他的 appointment 就是要等到3月或者是4月才可以去照，这样这段时间会不会严重呢？或者是拖延我的病情呢？
OK，那我这样问你好了，这段时间你12月到现在已经1月10号了
啊，
12号了，那这段时间里头你大便里头还没有血呢？你是有看到血是不是？
我看到鲜血，那时候是12月大概11号、12号、13号，然后到28号、29号就是第二次，然后到现在呢就有一次呢就是他没有鲜血，就是说清洁完了之后，然后他可能就是说不是很多，然后就在内裤，后来我才发现到有一点点血。
对，
就只有3次，那到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
Okay. 哦，
我可以了解你这个心理的压力，总是想把这个事情解决。
对对对。
如果能够，那你的意思有没有讲说？这个 hemorrhoid，
他没有说，他说有3种可能，就是胃跟肠跟 hemorrhoid。那然后他说，要做这个 colonoscopy， 然后因为他安排到3月、4月份，我就是怕会拖延下去。然后因为他们说大肠癌呢没有什么症状，那看到出血的时候去验了才知道是大肠癌。那我怕等一下要再拖多几个月，这几个月会不会很变化很严重，或者是没关系，或者是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是害怕的话，或者我们可以从验血方面，他们说是什么 CEA 那个验血可以知道有没有癌细胞或者是发炎什么，是否这样呢？
对，你问的这些问题是很好的问题。CEA 就我刚刚有提过，跟前面一个听众讲到 CEA 是一个癌症指标
啊，
但是呢 CEA 没有高起来也有可能是癌症。那 CEA 有高起来的话呢，也不见得一定是癌症。一般 这个吸烟是小于四，那有些人抽烟以后呢，癌这个吸烟会高了一点。
我没有抽烟，也没有喝酒，也没有连那个什么咖啡什么我都没有喝。
所以一般来讲，不建议说用吸烟来用这个衰检能够去检查，吸烟并不能够直接抓到癌细胞。
哦，
那唯一直接的办法就是看这个 colonoscopy 大肠的检查。
哦，那我的情形就是只好等。
如果你只好等呢，一方面只好等，那另外一方面，如果说你觉得心里受不了，然后你再打电话跟这个医生讲，跟他讲。然后当然呢，如果说你下一次明天或者下次什么时候再看到一次的话，你当然再跟医生讲，然后请他把你安排再早一点。我相信，
如果是大便没有再鲜血的话，我还可以等，这样对吗？
那只好这样等了，只好这样等。但是我没有人能够保证跟你讲说有还是没有。如果说没有血的话，表示说你已经没有癌症，没有人这样跟你担保这样的事情了。
哦
，OK。那如果说你真的很，
十二月份发现有血，那等到三月份去做检查，这样会不会拖延这个病情啊？或者是没关系？
我想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
谢谢您哈。那林医师的意思就是希望您如果有什么更有严重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尽快跟您的医生联络，好吗？
好，
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最后一位，我们最后一位接听的是2578，最后四码2578，请您发问。
哎，林医师你好，我有个问题是关于幽门杆菌的我曾经就是说去年的时候我诊断出有幽门杆菌，那我第一次吃了那个抗生素没有效，
对，
后来呢医生又给我开了两种抗生素 combined 的，
对，
两个礼拜，那就是那时候非常痛苦，就是说呕吐的非常厉害，会翻胃啊。那吃完了以后，我当时我已经就是说在我吃药以前，我曾经问过医生说我吃完需不需要再回去复检，还有没有这个幽门杆菌在胃里。我的医生说不需要，他说亚洲人有好多都有这个幽门杆菌，那就是看他有没有 bother 你。那他的意思好像说这个幽门杆菌跟胃癌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我以前看过一些医学的报道都说有，所以我有一点 confused。 那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再回去检查说我有没有这个幽门杆菌是不是全部杀掉了。
现在有几个不同的 test。 by the way 我不是专门做胃肠科的
啊，
我是癌症科，但是我不是做这个gastroenterologist。所以我看的病人已经是癌症的病人 ，OK。第二点，现在有些可以抽血可以检查。抽血可以检查，可以 follow 你的幽门杆菌。你上次就是抽血检查出来的吧？
对，抽血可以检查，好像还有一次是那个医生是从粪便中检查的。
粪便检查也有一种，或者是用呼吸的检查。现在这个东西一直在变。
对，我两次就是一次抽血，一次是那个，对，不一样的检查方法，可是都说都有。
对，那都有的话，我还是觉得你最好再去检查一下 ，make sure 呢，至少这是 under control。没有错，这个其实幽门杆菌跟几个癌症有关系的，另外一个是淋巴癌，所谓的 mucosa associated lymphoid tumor。那个关系就比较直接一点。那一般来讲呢，如果说现在有研究知道说，对癌症胃癌的病人跟没有胃癌的病人，他们幽门杆菌的影响呢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并没有直接找到这个因果关系，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说有幽门杆菌你就会得到癌症，没有这样的关系在里头。那没有错，幽门杆菌是发病的这个感染的人是相当多的，但是一般来讲，你有症状有幽门杆菌当然要治疗。那现在来讲你已经有症状，我觉得还是最好再去抽血检查看看是不是没有这个 under control。
那现在就是说我记得那个医生说过好像治疗幽门杆菌好像只有 三种那个不同的那个 combination 的药，是不是抗生素啊、去杀它。啊，上次说我试了一种第一种了，然后他就说还有第二种，这个给我试。所以就是说他是很有，就是说要杀死这种啊幽门杆菌的话，它很有限，它的药是很有限，是吧？
我一般最常用的是三种，没有错，最常用的是三种，但是其他还是有的。所以你那个医师是胃肠科医生吗？还是
no 啊，
是家庭医生。家庭医生，
哎，对，
那你可以叫他帮你 refer 到胃肠科医生，那个除非再做更进一步的检查，这也是一个办法。
哦，好的。
一般胃肠科家庭医生就是用那三种这个 combination 是没有错的。
哎，对对，因为我的保险是开着啊、保险
哦，
对，哎，所以通常他们好像都是家庭医生再看一看。
嗯，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那林医师，在我们结束之前，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这些胃癌的病患一些意见，就是他们在开完刀之后，他们饮食上面是需要做什么调整，亦或是需要有什么样的禁忌，可不可以跟我们线上的朋友解说一下。
OK， 那一般来讲，因为胃是消化吸收的这个最前面的一线。我们西医来讲并没有很大的禁忌，你能够吃什么，你慢慢去适应，看看比较 blend 没有那么强的，你能够吃东西，能够让身体的 nutrition 营养的。
啊，林医师，您在线上吗？OK， 好，那我们时间也到了，很抱歉林医师突然就消音了，恐怕是他的手机电话没有电了哈。那我们线上的朋友非常谢谢您打电话进来。那如果您刚刚在我提的这个问题饮食上有什么需要一些 guideline 建议的话，您可以打电话到角声来询问。好，那我们谢谢您今天打电话进来，请您稍待一分钟我们林医师会再打电话进来就这个问题来做一些比较详尽的解说。对，那请您稍待一下，林医师现在就打电话进来。在他打电话进来之前，我们先来预告一下癌症治疗期间和之后要怎么吃。我们有一个讲座题目是癌症治疗前后的饮食规划医师是陈俊旭医师，他是自然医学的博士，时间是在二月四号星期三下午2点到4点，地点是在我们角声癌友之家，是在 Milpitas。 那报名的话，请您打4082638585，4082638585分机102。那我们主办的角声关怀会邀请您过来。好，那林医师已经在我们线上了。林医师，很抱歉刚刚断了。
对啊，没关系，不知道怎么发生。所以至少饮食上面对西医来讲并没有很大的禁忌，所以能够吃尽量吃比较不刺激性的东西我相信对各位这个病人会有帮助的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好，那可不可以再请林医师用一分钟的时间跟我们解说一下开完刀时候要做什么样的检查追踪的问题好吗？
好的，开完刀做完化疗以后，一般来讲我们看病人是每3个月追踪一次，那一年之内呢，我们会做这个 CT scan 电脑断层跟 endoscopy 来追踪，然后在5年之内呢，大概一年左右我们做一次 CT scan，然后看看有没有胃的转移或淋巴球的转移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通常医师会 follow 还是我们必须主动跟医师
我们是会 follow 病人至少到5年，然后如果5年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会请这个家庭医师继续 follow， 我们就不 follow 病人
像在乳癌方面会有药物来控制，但是在胃癌方面会不会有什么样特别的药可以控制它胃癌的发生呢？
我相信您提的是指像 tamoxifen。
对 tamoxifen 对
然后因为那是一个 hormone therapy， 是 hormone 来 control 来控制乳癌，那胃癌来讲并没有跟 hormone 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药片。那唯一有的就是所谓的 Zoloda 就是跟 Fipavir 的这个药物，但是没有长期来服用，对这个会对病人有帮助的。
哦，好好，谢谢谢谢林医师，还有线上朋友们打电话进来。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预告下一次，我们下一次我们的讲座时间是2月16号，2月16号第三个星期一，癌症病人与忧郁症。我们下次讲的主题是忧郁症，我们请到的是蒋吴韵兰，治疗师，他是家庭与婚姻的治疗师。好，我们非常谢谢您今天的参与，那谢谢林医师，
谢谢，
晚安，好，拜拜，
拜拜。